弟兄姐妹平安。那这是我们一个新的系列啊的第四讲，就是心意要更新，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想。那今天的题目是有基督的心，那这个心就是思想，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心其实就是 mind。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改变，那这段话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很多年前我去英国，去这个威斯敏斯特的大教堂，那这是一个是教堂，又是博物馆，又是墓地。因为教堂里头有许多的墓，那都是英国很著名的君主或者伟大的人物，像牛顿，像莎士比亚，甚至还有达尔文。达尔文到死之前也没有说他是个无神论者。那在这个大教堂的里面，边上有一块墓地，里面有一个墓碑，那是大概是1000多年前的一个墓碑之作，上面有一段碑文是这样写的，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梦想改变世界，当我成熟以后，发现我不能改变世界，并将目光缩小了，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发现我并不能改变我的国家，并将我的愿望再缩小一些，希望仅仅改变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如今我躺在床上醒讲旧梦，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仅仅去改变我自己，或许我可以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或许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或许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自小在受的教育就是希望能改变这个世界，甚至在美国过去总统竞选的时候的口号就是 Yes we can we change the world， 都是这么想的。但是圣经说，你要想改变家庭，改变世界，你的起点是改变自己。那怎么能改变自己呢？我们很多人都希望能改变自己，你不喜欢自己的脾气，不喜欢自己常常有负面的思想，不喜欢自己沮丧抱怨怨恨，你想改变，但是谈何容易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改变从心意更新开始， renewal of your mind， 要改变你的心思，你才能改变你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你的生活就是思想的果子，你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感受，就有什么样的行动，也就有什么样的结果。你今天来到美国就是你思想的结果，你娶谁嫁谁是你思想的结果。我们每天思想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观念，我们上次说有人研究说有500个不邀而来的思想意念，有的思想意念是消极的，是灰色的，是有毒的，有害的。如果你让那个思想在你的里头盘旋不去的话，会产生极有害的情绪甚至和行动。要改变你的思想，就能改变你的感受，能改变你的行动，也改变你生活的结果。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突然挤到你的车的前面 cut in， 你心中充满了愤怒，就是很无理，你要跟他拼一拼，要越过他，要跟他赛车。那这是你思想，就对方太无理了，所以你产生一种愤怒的情绪。但是你改变你的思想，就会改变你的情绪。你说，哦，对方可能有急事，让他去吧。当你思想一刹那间改变的时候，你的怒气就消失了。所以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思想产生你有什么样的情绪。有的时候在公司的里头，你讨厌你的老板，这老板很命，对你不好，不器重你，不重视你，这是对你不公平。你每天看到他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郁闷，你不想进入这个办公室的大门，你心中很郁闷，你要么就是离开这个办公室，但是现在无路可走， 所以背着一个沉重的负担每天去上班。但是你要知道，要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思想，就能改变你的感受。如果你为他祷告，你说上帝啊，我的老板也是你创造的，他能在这个位置也是你许可的，你不许可他可以突然间就会消失，他是你所造的，是你所许可的，你也爱他。当你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意念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会改变，你的行动也会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目前的生活状况就是我们思想的结果，很多时候的负面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感受，带来了负面的人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改变从什么地方开始？从 renew your mind 开始，要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心意，更新你的思维方式。你改变了，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但是人怎么能改变自己？做不到啊！靠圣灵，上帝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上帝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它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方式。我们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常常有各种思想意念出现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里面形成许多的营垒 strongholds。 我们上上个礼拜讲的有 strongholds， 实际上这个营垒就像什么，就像车常常经过一条路径以后，它形成了一个车辙，每次经过那儿的时候，自然你的车就沿着那个车压成的路在向前走。你的思维影响这个思维的习惯，改变不了你思想的习惯，你的负面的情绪常常在控制你。还记得我们在讲圣经的里头，有个38年的病人，他躺卧在比斯大的池边，38年了，他已经习惯了他的生活，习惯了他的思维，他不想再改变。但是耶稣说，你必须改变，你能改变，你可以改变。上帝要你领受一种新的生活，领受一种祝福，领受从他来的喜乐、力量、方向。所以基督让我们改变，神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能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应当改变。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如今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你跟随基督那就开始，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人说啊，这只是一个说法而已，我跟我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弟兄姐妹，基督讲的话不是一种空话，在基督里是个新造的人，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你必须一个 new mind， 你的 mind 必须要改变。神创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什么？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人像什么呢？新造人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知道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常常举个比喻说，基督就像葡萄树，我们是树上的枝子，跟他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我们常常说，耶稣住在我的里面，我住在耶稣的里面，这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如果耶稣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耶稣的 mind， 耶稣的心就一定在我们的里面，对吗？如果你没有耶稣的心，你怎么会有耶稣住在你的里面呢？所以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你是个新造的人，你一定有耶稣的心在你的里面，一定有耶稣的 mind 在你的里面。我们说心意要更新，我们思想要改变，思维要改变，我们过去的旧人的思维要抛弃，要换成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换成什么样的心条心呢？得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所以耶稣的思想就是我们更新的一个目标。我们活在思想，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其中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像耶稣一样去思想，像耶稣一样去思想。在这个世界，你不跟从耶稣，你就跟从这个世界。你没有耶稣的 mind， 没有耶稣的思想，你就有世界的思想。一个是 mind of Christ， 一个是 mind of the world。 因为我们在没有跟随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mind of the world。 这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烦闷、绝望、狂妄、自傲、苦毒、沮丧、 里面常常空洞，生命没有意义，没有一个方向，活着到底为什么都不清楚。那是 the mind of the world。我们在没有归主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mind of the world。但是我们跟随主之后，基督改变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有个 mind of Christ。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啊，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一定要有个 mind of Christ， 一定要有个基督的心为心。为什么？基督的思想、基督的思维、基督的心是最明亮的、最圣洁的、最健康的、最明亮的、最智慧的、最有力量的。那这个世界的思想带来的往往是混乱、沮丧、狂妄、自大、自我膨胀，里面空洞，生命没有意义、没有方向。得到的时候我们会膨胀，失去的时候我们就会沮丧。所以我们心念当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上帝希望我们领受他的恩惠，领受他的恩典，领受他的生命，让你过一个兴旺、喜乐、满足、平安的一种生活，不单单是未来，也是现在。所以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你必须要更新你的心意， renew your mind。 renew of your mind 是每个基督徒必须追求的。如果你严肃地跟随耶稣，你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不仅仅是外在的一个表现而已，嘴巴说，哎，主啊主啊，不仅仅如此，对吗？而且真正的改变是你内在的改变，是你的 mind 的改变，你的思想意念的改变，这才是深层的改变。这跟世界的改变不一样。我们常常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主啊，你改变我的家庭，主啊，你改变我的工作环境，主啊，你改变我的身体健康状态，主啊，你改变我的人际关系，主啊，你改变我的儿女。我们都在祷告求主改变我们外部的环境。但是上帝怎么说的？一切的改变是从你的思想改变开始，从你的心意改变开始，从你内在改变开始。你内在不改变，你外在不可能改变的。圣经的教导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你想改变世界、改变社会、改变家庭、改变自己，怎么改变呢？ Renew your mind， 改变你的心思，改变你的思想。我们改变的目标就是像耶稣基督的思想，以他所思想的去思想，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没有比他更高贵的思想，没有比他更干净的思想、更健康的思想、更智慧的思想、更有力的思想。所以我们跟随主的门徒就是学习像基督那样去思想。来，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来，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请大家记得这句话，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But we have mind of Christ。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已经有了基督的心在你的里面。你不是说基督在我的里头，他心不在我的里头，那是不可能的事。基督在我们的里头，他的 mind 就在我们的里头。我们跟随他的人是他的门徒，是学习耶稣按照主述思想的去思想，这是一个深层的改变。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来，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荣上加人，如同主的灵变成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上帝给你一个极大的礼物。圣灵就是上帝的灵，就是基督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他在改变我们，让我变成主的形状。我们的英文，我们中文翻成这样，英文你看它翻译很清楚， Being transformed into the likeness of Christ。 这个改变大家记得我们上次讲，就像个蝴蝶一样，它从毛毛虫变成蝴蝶，这是生命的一种改变。从一个爬在地上的生命变成一个飞跃在空中的一种生命，圣经用这个字来描写这个改变。那我们改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们改变成主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到了教会之后，你开始明白了，你来到教会就准备着被改变，圣灵要改变你，神的话要改变你。改变成什么样子呢？不是改变成哪个富豪的样子，哪个网红的样子，而改变成耶稣基督的样式，有他的心 为心。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一个目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解决你生活中许多的难题，你可以向他祷告和呼求，但从什么地方开始？改变，从心意更新开始。好，那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来思想的，我们怎么样有耶稣的心为心呢？怎么像耶稣一样去思想呢？这是内在的改变。首先，我们要思想像基督那样，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知道自己是谁。他12岁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他的父母在前走，他在后面与他周围的熟悉的人在一起。结果他在耶路撒冷待在圣殿中不走了，他的父母还以为他跟随行的人群当中，在回家的路上，后来发现耶稣不在他们中间，就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才发现耶稣在圣殿当中在跟众人在交谈，跟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在交谈。母亲开始讲，为什么，你怎么不让我们知道呢？你看基督怎么说，基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有我的父的事为念吗？他12岁的时候就知道他是天父的孩子，天父的儿子。当他在整个侍奉的过程当中，3年的侍奉过程当中，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16章28节。当他到最后的时刻，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耶稣被捕，大祭司在审问他，当时问他说，耶稣不说话，大祭司问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这句话你怎么回答？关乎你的生和死。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子，就意味着你自己就是神，你跟神有同样的属性。那这些是犹太人来说，这些大祭司来说，这就是亵渎上帝，他们要定你为死刑。就这边的生死这个时刻，耶稣你回答，你是神的儿子还是不是？如果是假装，到此该够了，如果骗人到此够了。可是耶稣知道他，真正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说，你说的是，我就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在这个世界，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 identity， 我就是上帝的儿子。甚至在十字架上他仍然说，父啊，他向父祷告。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他是谁，他说，我是道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真理。他知道他自己是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思想基督所思想，知道你自己的身份，你是谁。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站在大海的面前，你知道自己多么的渺小，站在高山之巅，你知道天有多高。我刚刚去开会，在 Delaware， 他们会议在一个海边，我每天早上看着大海，我跟海边就像那个沙一样那么渺小。宇宙多大，大到无法想象。在这个宇宙当中，你认为你是 somebody， 就像你是 nobody at all， 是不是？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很快就会消失。当你消失以后，这个世界会缺少你吗？没有。所以基督的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像基督一样思想，神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这是你的身份。无论在逆境的时候，在顺境的时候，都不要忘记你自己是谁。在成功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你在忧国中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女儿。在疾病当中的时候，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女儿。当你明白你是谁的时候，你的家庭不再一样。在家里面，夫妇二人都是基督徒，你知道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女儿，你怎么彼此相对呢？你是上帝的儿子，对方是上帝的女儿，你怎么对待上帝的女儿？你欺负上帝的女儿，上帝饶不了你，对吗？你欺负上帝的儿子，上帝饶不了你，对吗？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identity 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 对上帝的儿子这个尊贵的身份，有些思想是不适合你的。当那种负面的思想、有毒的思想、有害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马上要改变它，不然那个思想在你的盘旋，形成一个营垒，就像电视换台一样，他来了，我讨厌他，这个channel我很讨厌，很恶心，你不要再看嘛，你赶快换一个channel嘛，对不对？这个负面的思想进来的时候，讨厌的思想进来的时候，你换掉它嘛，你去思想上帝的话，我像基督一样思想，我知道我的尊贵，我的身份，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女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你有你的身份，世界上很多的身份都是暂时的，你的美国身份过几年过几十年以后就毫无价值，同意吗？同意不同意？没用了呀，你都不在了，那这个身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你是国家的总理，这个身份了不起吧？你死了以后这还有意义吗？唯有是上帝儿子的身份、女儿的身份要撑到永永远远。你不要逐渐自己轻看自己，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上帝的女儿。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第二，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啊，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这是给你的身份，不是你挣来的身份。就像你生在这个家庭，你就是这个家庭的儿子和女儿，对吗？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儿女的身份，要思想像上帝的孩子。第二，你有耶稣基督的思想，要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要知道时刻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是尊贵的，不要逐渐自己，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贬低自己，同时也不要狂妄自大。第二个，你要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每天面对着是我的神。耶稣在最后的时候，人离开他，他讲了这句话，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基督常常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他跟神的关系是永远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他的 mind， 他的思想时刻是思想神就在我的身边。这是基督的思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上帝的孩子，如果你有世界的心，你想不到上帝的，只是想到这个世界某某人又发了，某某人又栽了，某某人又出名了，某人又倒霉了，某某的孩子上了名校了，某某人家的孩子出问题了，我们被世界的心完全被这世界所捆绑。当我们有属基督的心，我们始终想到我活在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物打交道，比方说这是这个话筒，这是一个话筒，话筒就是个物，对不对？它是个 it，它是没有位格的，它不能思想的，我跟它之间是没有沟通的，我只是使用它而已。就像这个电一样，它是一种能源，一种能量，我用它的时候我打开开关，我跟它之间没有沟通，没有来往。哎，但是呢渐渐的不一样了，我开始讲别人的时候，我可以讲别人的。第二种关系就是我跟他人的关系，讲他，比方我在这儿讲，哎，光辉他是什么样的人，1.85米，歌声很好，对人很 nice， 满脸都是笑容。我是讲他，讲他，告诉你是某某他。但是我跟他之间只是在告诉你，我认识他。再到第三层关系，就是我自己面对你，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讲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面对面跟你在一起交谈，那个关系就不再一样了。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赞美诗里头，第一首诗歌大家还记得吗？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荣耀。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往往是什么样呢？神就像一个能量一样，我用它的时候，用电的时候开关啪一下电就来了，跟他之间毫无沟通，那这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基督不是这样跟父的关系，也不是说我们在教别人的时候，神真伟大，他真伟大，他真了不起，神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是讲他。但是与神的同在不是他，神就是你，神就是 thou， 我在这位神的面前 主你真伟大，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牧人，这是我跟你面对面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时刻活在父的面前，父啊，他祷告，你还记得吗？他常常祷告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父啊，我感谢你，你把这些事情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他跟父之间的关系是我和你的关系，非常的亲密，时刻活在父的同在当中，神的同在当中。我们就怕弟兄姐妹，我们有耶稣基督思想的人，按照基督思想所思想的人，神不是一个他，神是个你，跟你面对面的。很多人说，牧师我知道，我可是我很少见到，很少经历神的同在。你知道为什么很少经历神的同在吗？因为你背离着神。当光从这边照进来的时候，你的背对着光，你自己活在黑暗当中。神要你是转向他，面对着光，一切就变成光明了。这是诗人的一段话，诗篇第十四二篇，我们一起读来。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他，我还要称赞他，应他笑脸帮助我。这在讲什么？在这个世界是有沮丧的时候，有伤痛的时候，有忧闷跟烦躁的时候。当你遇到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你力不能胜，你心中愁苦忧闷烦躁不安，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健康的事情，人际关系的事情，可以让你忧闷，让你烦躁不安，内心里头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负面的情绪像波浪一样在缠裹你。你说神啊，你在哪儿呢？我为什么会活在这种内在的不安不乐当中呢？没有安全感，心里慌慌不定，活在恐惧当中。大家还记得吗？你的思想是你一种选择，你让负面的思想来控制你，你永远活在这种负面的情绪的里头，那就是忧闷，就是烦躁，就是忧郁。要改变你的思想，思想什么？你看他开始选择，应当仰望神，我要称赞他。他开始选择，我要仰望神，我要转向神。仰望神，神在这儿，你要转过身来，你不能背对着他。下面一句话说，因他笑脸帮助我。你怎么看到一张笑脸呢？如果我看到光辉长老，我怎么看他的笑脸？我背着他的时候，我能看他的笑脸吗？我只有转向他的时候，和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关系是你和我关系的时候，我才看到他的笑脸，我才能经历他的同在，他的笑脸才能帮助我。在我们生活当中，基督时常活在父的同在当中，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我们呢？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同样要常常意识到，神就在我们身边，神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半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当你转身看他的时候，他的笑脸正看着你。如果你背离的神，心中想的都是忧闷，都是烦躁，都是不安，常年被这种忧郁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在包裹你，你当然心里会崩溃，你当然会得忧郁症的。整个家里是乌烟瘴气的，基督徒的喜乐不太存在了，觉得神啊，你不与我同在。 No， 神与你同在。要常常思想，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不是撒谎的神，他就在我们身边。当你转向他的时候，你就见到他的笑脸。当你背向他的时候，你就活在昏暗当中，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忧闷和焦虑的里面。我们转向他，你告诉自己，我的心呐、啊，我的心呐、啊，应当仰望神。对自己说话，我的心呐、啊，要仰望神。我选择转向神，我选择拒绝这种幽暗的思想在我的里面占据我的心。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的道吗？好的车加好的油，你都知道，对吗？ 养条小狗你都知道要用好的食物喂养你的小狗，何况你的思想呢？用神的道来喂养你的思想，用真理来喂养你的思想，拒绝这种幽暗的东西进到你的里头。当我幽闷的时候，我焦虑的时候，我转向神，我仰望神，我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我思想神的应许，我思想神的道，我让我的思想停留在主的话语上面。当你这样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笑脸在等着你，神就在你的身边，因他笑脸帮助我。时刻活在神的同在当中，不是神不与你同在，而是你背对着神，你不能经历他。所以为什么我劝弟兄姐妹要灵修，要祷告，要参加敬拜小，参加这个信，参加这个查经小组，在基督的里头，让他的话住在你的里头，每天活在他的同在当中。神的同在不是空言，不是谎言，不是一个假言，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可以经历他，知道他的笑脸帮助你，基督的每一刻都知道父与他同在，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仍然祷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还记得吗？就是时刻活在父的同在当中。有的时候你觉得神他离我很远了，不是很远，神没有离开你，神就在你的身边，你要转身选择仰望他，呈现他。你说主啊，我的环境太黑暗了。 No， 神首先的工作是什么？你的心意要更新，里面要被更新，你思想更新了，你的情绪感受就不一样了，你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好，这是第二点。哎，对不起，不动了。对不起，第三点哈，哎，好，第三点，像基督那样思想上帝的话语。基督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他在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大家还记得吗？当耶稣上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的声音再次出现，怎么说？这是我的怎么样？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他是谁，他知道在做什么，他知道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我前面讲了，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在这个堕落的世俗的世界的里头，有各种奇异的事情会发生，你要和人交往。这儿是个典型的例子，拉单义，当时腓力找到拉单义，他说：“哎，耶稣在这儿。”你说拉单义怎么说吗？拉单义是一个门徒哈，他说：“拉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看。”耶稣看见拉单义，就是他说：“看呐、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我请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思想一下，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怎么反应呢？你是荷兰人，荷兰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哦，你是安徽人，安徽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你会怎么想？就这句话，你心就碎了，对吗？拉单一讲这句话是什么？是小看拉撒勒人吗？贬低拉撒勒人吗？拉撒勒人在他心中没有位置吗？我有一种优越感吗？就像当年到上海的时候，上海人看所有全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一百姓来的也是乡下的，都是乡下人，那这种优越感你怎么办呢？你打死他，对不对？拉撒勒人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他就是看不起你，就是贬低你，就是这种优越感，就是这种自意自傲，你怎么办？你能堵住他的嘴巴吗？在这个时间，你每天和人打交道，你的堵住别人嘴巴怎么来看你啊？这句话还不是最恶毒的话了。当耶稣当年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人怎么看他？有人说他是迷惑众人的人，就是个骗子。有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你知道吗？如果有人这样讲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反应？我知道有些人反应啊，如果你性格很刚烈的话，你就会出现反击，甚至怎么样，大打出手，这种人我见过啊，对不对？如果你性格很内向， 你可能把别人的话当成真话，然后慢慢就内在成为自己内在的声音。哎呀，是的，我是安徽人呢、是不是？啊，我是新疆人哦。是里面有一种声音不断的告诉你，我就是这么个人，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就是可怜虫，对吗？那如果你是一个爱生气的人，从此以后怎么样？就不再理他了，对吗？你在这个世界，你能堵住所有人的口吗？你堵住人家的口啊，这是个充满认知偏见的世界。谁对别人能公正的去认识别人？我们太有限了，做不到。但是你不能堵住别人说什么话，但是你可以来决定怎么对别人的话做出反应。你看耶稣怎么反应的？耶稣没有骂回去，是不是？耶稣怎么看呢、这个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你说怎么可能呢？有的时候听到一些话以后，你心中很生气，你看到一个人很讨厌他，你烦他，你气死他，你都不想跟他说话，对不对？你看到他那个脸，你就不想活了，不是不想活，不想，你就不想跟他说话，对吗？如果你找到对方一个优点，在思想那个优点，你思想那个优点，你的情绪就改变了，你的情绪就改变了。如果你讨厌你的太太，讨厌你的先生，讨厌你的同事，讨厌你身边的某某人，你想他一个优点，多想一会儿，再想一会，再想一会，你那个负面的情绪慢慢就会消失。那基督不是这样的，仅仅是个思想的，不是。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我告诉你，基督知道自己是谁，他的身份是谁，他活在父的同在当中。我不能控制你，不能决定你说什么，但是我能决定我怎么样对你做出反应。你外在不能支配我，你称赞我不能增加我的荣耀，你贬低我也不能减少我的荣耀。我知道我是谁，你贬低我，我不是真的因此就低你一等，失去了我的价值。我的价值不是你决定的。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子，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耶稣不在乎你看得起他看不起他，耶稣在乎的是什么？你怎么对他做出的反应会决定你的命运，这才是耶稣所担心的。如果你对我什么态度，对牧师什么态度，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对长老有什么态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对耶稣的态度，耶稣不在乎你称赞他贬低他，耶稣不在乎这个。耶稣在乎是什么？你怎么看待他会决定你的生和死。你想一想，你拒绝他就是拒绝生命。耶稣说我就是生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话的，唯有真神上帝的儿子说我就是生命，句号，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方。你拒绝他是拒绝你的一条生路，你选择他是选择一条生路。耶稣不在乎你怎么看待他，他在乎的是你对他的态度决定你的生和死，他巴不得你真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有耶稣的心为心，像基督那样思想，但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往往很在乎他人的看法，我们往往通过他人的看法来衡量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认为自己的价值就是别人给予承认的点东西。医生在别人面前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让别人印象深刻，证明到最后才发现我们毫无价值，对不对？大家还记得这个话吗？你一生要证明你自己的价值，证明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毫无价值。为什么？证明到最后才发现我们不过是一堆黄土。你的价值是神给的，你不能堵住别人对你怎么评论。别人认可你，别人褒奖你， 别人抬举你，别人不能增加你多少的价值，别人贬低你也不能减少你多少的价值。有的时候别人小看你，说了不中听的话，你想你生气，你打击，你会报复。但是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会这么沮丧，这么在乎？因为你把人的话看得比神的话还重要。你不知道在神的面前你的价值是什么，你太在意人的评论了。有的时候我听到别人贬低我、反对我、中伤我，心中会沮丧的，像一阵眼晕一样，它还会过去了。不要让东西住在你的里头，郁闷、沮丧不需要，因为我知道自己是谁。你不看重我，并不影响我，我的价值不是由你决定的，这叫属天的思维。耶稣知道他是从天上而来，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当我们学习更新我们的思想，就是学习像基督一样去思想。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爬在地上，人家看着你啊，看着你，你看一个鹰在天上飞的时候，飞得越高那个鹰就越小，对不对？在地上看到鹰那么小，它太小太小，很小很小，看那个鹰很小，不是鹰的问题，是谁的问题啊？因为在地上的问题嘛，你在站得低啊，你当然看不到高嘛，对不对？你是上帝的儿子，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微心小事，那一句话耿耿于怀，不必要，大大不要。我知道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开一种那个小人书，你们知道叫威尼的铺，大家还知道这个威尼铺这个 小胖熊，对不对？喜欢吃哈尼，对不对？我特别爱看这个小东西，好可爱，讲话的声音特别好听啊。其中有一句话我都记得很清楚哈，他说 Sometimes smallest things take up the most room in your heart。 他有的时候还小，这一点点东西在你的心中占据了你的整个心房，就那一点点事情，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小事情。 Smallest thing take up the most room in your heart。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小事情无限的放大，对不对？放得太大了，说你的心中很痛苦。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思想上帝的话，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不要跟周围的人一样，你的价值是由神决定的，不是别人决定的。别人称赞你不会增加你的荣耀，别人贬低你不会减少你的价值。每个人你希望让别人印象很深啊，我的工作、我的学位、我的儿女、我的车、我的工作，让别人羡慕你，真的不必要了。为什么呢？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啊，那个人也现在他自己的坑中都爬不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哪有时间想到你那些事情呢？可是你偏偏要叫别人印象深刻，没有必要了，真的没有必要。你活得好累啊，是不是？你要学习像基督那样思想，你就活得轻松多了。基督从来不愁苦，不悲观，不忧闷，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你也是上帝的儿子和女儿。好，第四点啊，我们不要以外貌替代人。第四点，像基督那样来思想服侍。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来。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请你注意一下这两句话啊，前半句和后半句。人子是指耶稣，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受人的服侍。我告诉大家，受人的服侍是世界的心，是 mind of the world。 没有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希望别人服侍他。夫妻之间吵什么吵啊？如果你愿意服侍对方还吵架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来到世界，我们的 mind 在没有被基督改变之前，我们都是 mind of the world， 我们都是有一个受人服侍的心。但在基督里头，神叫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renew your mind， 让我们学像基督一样去思想。所以后半句说，不是羞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基督的心。服侍到什么程度？舍命，做对人的手架。当你把这种思想给更新的时候，你有福了。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服侍的一生。他讲道是服侍，他教导是服侍，他传福音是服侍，他关怀有需要的人是服侍，他医治人的疾病是服侍，他喂饱五千人是服侍，他给门徒洗脚也是服侍，他放下自己的身段，他谦卑，他改变了他的里头，他的 mindset， 他的整个心思意念，从来没有说我是君王，你们要来服侍我，没有。他是君王，可是他是个仆人君王，他替你洗脚，他服侍你。基督在世上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时间，都是个服侍人的一生，没有说我要奴役你，你们要洗我的脚，没有，没有。我从来没，圣经上没有哪一句话说门徒说要给耶稣洗脚的，从来没有过的，只有耶稣替门徒洗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你的生活就改变了，你的家庭就改变了，教会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家，如果丈夫的说我是仆人，妻子说我也是仆人，你说这个家庭怎么样？好不好啊？能为洗碗打架吗？能为倒垃圾争吵吗？能为接孩子那会争吵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基督的心改变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了，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是思维像主一样去思想，不仅是外在的，外在我也做到啊，我太太叫我倒垃圾我就倒了，我其实我心里面心不甘情不愿的，倒了三次以后我就不想再倒了，为什么？那是逼出来的，我的心没有改变，但我心里面被神改变了，我的思想改变了，我要像仆人一样，我倒垃圾的时候我心情就比较愉快了，对吗？所以家庭因为你的这个思想改变了，你的情绪改变了，你的生活的结果也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弟兄姐妹要记得一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一个仆人，当你放低身段的时候，神看你为甚高，当你自高的时候，神让你降卑，降得很卑。所以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让我们要改变，在教会中一样，在教会当中到处都是服侍的机会。弟兄姐妹，你就想一想，如果一个教会每个人都是仆人，这个教会会怎么样？你去一个教会，你还给你去一个 supermarket， 它有什么区别？大话九九，叫大话九九，这个 supermarket 你进去以后你是谁啊？你就是顾客，对吗？你付的是什么？你付的是钱。你要的是什么？优质商品，优质服务。如果他互压倒了，你会怎么样？拍拍屁股走人呢？那跟你没有关系，你是顾客嘛，对不对？如果地下很脏呢，你当然拍拍屁股走人呢，跟你没有关系啊，也是顾客嘛。可是你来到教会，你就不再是顾客了，对不对？来到教会以后，你知道这是神的家，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女儿。到教会来，我是仆人，我是仆人，我要参与基督里的服侍。那你们应该服侍我 ？No， 那是 the mind of the world。我们有 mind of Christ， 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服侍众人。如果教会弟兄姐妹家里面都是仆人，那多美啊！如果家里面有两个王，两个 king， 一个是 female king， 叫 queen 对吧？两个是 male king， 男王跟女王，这两个王谁都不想让，这个家就是战场了，不是吗？每个人都骄傲的不得了，如果你的薪水比他地方高那就不得了了，如果你的学位比地方再高一点那更不得了了，如果你的职位更高那就不得了了，那个家里还有好日子吗？没有啊。你的思想改变了，你的感受就改变了，你的生活就改变了，教会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仆人，看到这儿有章我就动一动，有需要我就上来。当年我们教会创始人陈大哥、应大姐，你们知道他是怎么样做生活的吗？ 他们就是一个仆人的心，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们提前退休，开始了一个世界不一样的退休生活，敞开家门接待远人，慕道的朋友，这是服侍。为他们烧饭，这是个服侍。探望关怀来有需要的人，这是个服侍。到处传福音，这是个服侍。就像我们今天的幸福小组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小组就是一个服侍。你送饭是个服侍，你接人是个服侍，你做见证是个服侍，你讲道是个服侍，你要写慕道有是个服侍。我们是做仆人，有的时候做仆人不大容易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我替你洗脚，我都不嫌你脚臭，可是你嫌我倒进的水太烫。有的时候服侍是会有伤痛的，对吗？会很辛劳，很苦，很辛劳，人家不理解你，可能还忘了你，忘记你，但是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在做什么，因为我像基督一样，基督是仆人，我也是仆人。什么时候我有为王的心，我知道我有问题了。这个茶为什么不会端来？哎，这个伞为什么不送来？哎，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做好？当我们有为王的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什么都不会顺眼。做家跟教会是一样，所以我们像基督那样思想，怎么去服侍人？这个圣经讲的多好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这个思想就是希望别人来服侍你，对吗？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头不一样。所以在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教会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教会的文化不同于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是有基督的心了，上帝的心，基督的心是服侍人的心，世界的心是受人服侍的心。如果没有基督的心，就没有真正的基督徒，也没有真正的教会。教会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但教会不是俱乐部，它是上帝的家。我们这儿没有一个人是顾客 consumer，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和女儿，要知道你的身份。所以教会中的服侍，弟兄姐妹，是神给我们的，感谢主啊！我想这个我下次再讲，这个不讲这个，我来讲最后一个好吗？像基督一样思想，你要思想那个永恒，你的眼睛不能只看眼前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并坐在宝座的右边。这个世界是有苦难的，是有十字架的，是有伤痛的。在这个世界，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你不可能一直活在这个铁面的生活当中，你会受苦，有的受到伤害，你会郁闷，甚至会生病，甚至会绝望。耶稣十字架就是苦难的一个记号，就是疼痛的一个记号，是个无望的一个记号。十字架就是一个邪恶，因为世人把一个无辜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你看到的是邪恶，看到的是苦难，看到的是丑陋。在这个世界就是如此，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负面到处都存在的问题，你的眼睛只盯在苦难、负面、疼痛、绝望、邪恶，你的心会一步一步的下沉。基督看什么？你看看，基督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十字架前面还有喜乐吗？十字架一钉上去死了，前面就是粉末了。不，他看到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你的眼睛只看到人世间一百年，你只看到人世间一百年，或者八十年，或者七十年，当苦难来临的时候，伤痛来临的时候，你没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去承受这种苦难，因为你没有盼望，你没有盼望。耶稣基督看到苦难的背后是喜乐，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永恒的国度，看到的是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兴盛，永恒的美丽，永恒的活力，永恒的健康，永远的生命。死亡只是一道门槛，当你看到了永恒，你就知道怎么看待现在了。我在这儿讲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从死里复活，告诉我们他还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你看你的生命，看你的一生，不论是局限在地上的几十年的时间，有几件重大的事情你必须要思想。许多大事情里面有想通想透，小事情就变成大事情，搅得你心烦不定。当大事情你都能解决了，小事情就不在话下了。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最伤痛的事情，莫过于死亡。人生没有比什么比死亡更难的事情，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的死亡都看通了，想通了，活着就没有是太难的事情了。如果你对看到死亡背后的喜乐，你看懂了最难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就更难了。你看想通了死亡，看懂了死亡，你就能放下许多的事情，活的也就容易多了。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因为你的眼光只停留在世界的几十年时间。我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消极的人 No， 上帝要你领受一个蒙福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有盼望的人生，健康的人生，充满力量的人生。其中有一点，你要知道什么是最难的事，什么是最苦的事，什么是最怕的事。你这个都想通了，其他的事情就容易多了。这是一瓶水，你们看到这瓶水的吗？你说还剩四分之一，只有四分之一。你看这杯水的时候，不是看它多和少，你看看它多重，多重，一磅不到，对不对？几个盎司，对不对？很轻。我这放在手上没有问题吧？对不对？我可以放十分钟没问题，对不对？放二十分钟也没有问题，对不对？放一个小时也问题不大，对不对？我放五个小时怎么样？如果放十个小时怎么样？如果放一百个小时怎么样？就这点的东西，就这么五盎司的东西，就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就这么点东西，你放不下。就这点东西让你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痛苦。如果你继续举着的话，这个肩膀就会永久的受到伤害，变成残废。就这个小东西你放不下，因为你觉得这个水，没有这个水就不行了，没有这个水我就死了，没有这个水我就活不下去了。水是很宝贵的，弟兄姐妹，但你想在永恒当中不缺水，永恒当中有生命的河，让你喝的我永远喝的足，永不尽，喝不完，然后你就可以放下了。很多东西你放不下，是因为很多事情你没有想通，你不能用基督的思想去思想，为小一点点大的小事情你斤斤计较放不下。基督要改变你，神要改变你，圣灵用他的道要更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改变，因为你是新造的人，你要有新的 mind。 改变从哪儿开始？从心意更新来开始。神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能改变，我们可以改变。改变的目标就是像基督一样，跟基督，跟随他。我们是基督的门徒，跟随他，需要像主那样去思想。主的思想是最圣洁的，最健康的，最明亮的，最智慧的，最有力的。神不是要拿冷淡的担子加在你的身上，神是让你活着一个蒙福的人生，喜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正面的人生，发光的人生。这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所以为什么神告诉我们说，你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Think the same way that Christ Jesus thought。 不是外在的，是内在的改变。你心改变了，你的 mind 改变了，思想的方式改变了，你的感受改变了，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生命会充满着喜乐。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个人。我们上来唱一首诗歌，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大家一起起立。好，我们唱第一段
这样副歌，好吗？
的主，你在这里，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们的爱。这里都是你的儿子们，你的女儿们，在围绕你的宝座，在敬拜你。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永远不得安宁，直到我们回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受造是为了你，唯有你的爱让我们心喜乐，让我们心自由，让我们的心安宁。主，你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你让我们有你的心为心。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恳求你圣灵的大能，借着你的话不断地更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从里面被你改变，让我们不再像世界那样用世界的方式来思想一切。你改变我们的心思，你改变我们的感受，你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你让我们的灵苏醒，让我们学会敬拜你，学会每日与你相连。主啊，当我们走迷的时候，我们贪爱不爱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当我们背对你的时候，我们里面发昏，我们里面千头万绪，不知道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心中充满了愁苦不安。世界好像给我们暂时的快乐，可是心一旦安静下来，里面惶惶不得宁静。主，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开始要做成这伟大的工作，我们都是你手上的工作。主，你用你的道，你的灵不断在雕刻我们，让我们也真的像你，有你的样式，让每个儿女都有你的样式。你创造我们就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喜乐、宁静、爱、平安、力量、智慧。主啊，让我们有着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靠近你，让我们仰望你。我们中间有叹息的，主啊，让我们转向你。就像那诗人所说：“我的心哪里为何忧闷？为我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你用你的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天，让我们能安静在你的面前，饱得你的话语，让我们从内在被你更新，我们的家被你更新，我们的服事被你更新，我们的工作生活都被你更新，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一切伤痛的心蒙你的医治，一切疾病中的人仰望你蒙你的医治，我们心灵下沉的人求你提醒我们，提升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停滞不前的人，让我们再次回转，改变我们的心意，回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身上的那个大能的灵充满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你给我们属天的意象、属天的能力，奔走我们在地上的道路。愿我们每一天能荣耀你，愿我们的家能荣耀你，愿我们的儿女能荣耀你，愿我们身心灵在你面前都能发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感谢主，你在我们中间美好的与我们同在。愿荣耀归给你，愿平安归于你在地上的儿女们，一些爱你的人，寻求你的人。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